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好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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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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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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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知道怎样？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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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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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好的，频道。
大家好，好的，好的，我是 CU。
好的，好的，我是陈安婷老师。
哎呦。今天怎么样？
今天呢，我们要谈跟钱有关的事。
就是上次我们讲的是疫苗暴怒嘛？
是啊。
那疫苗暴怒或是大家就是炸毛，有很多原因这样子。我们讲其中一个，常常夫妻之间很容易会口角的原因，就是用钱的观念。
对，因为金钱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就会发觉到，在用钱还有在购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也会一秒惹怒对方。
真的，像我们今天早上啊，就是在买咖啡的时候就在讲说，我本来想忙就是帮那个孩子的生父买杯咖啡，后来想想不用。他就会跟我说，家里就有咖啡啊，干嘛要买？我说哦，好好，这样。或是我之前出国会跟他说，要不要帮你买什么东西，他说不用，你什么都不买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哦，好哦。对啊，就是你知道，
所以没有发觉到
不一样，
每对夫妻用钱的方式还有对于钱使用的想法
很不一样，很不一样，
真的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啊。这跟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很大的关系，我觉得。对啊，因为我们家就是没有以前过往，我们家就是没有什么储蓄的习惯，没有什么用钱要出什么什么，你知道，没有这种要妥善规划支配钱财的这个习惯。
对，没有计划性理财啦，对不对？
对，所以就是没有想这么多这样。对啊，
对啊。
但我们家不是啊，另一半不是这样，就是一个会非常严谨，会去看那个信用卡回馈几趴的这种非常严谨。你要买这个是不是？好，那你用这张卡，这种很严谨的这种，对啊。所以一开始也有点不习惯。
刷卡这一张，
对，要用这张回馈2%，对，就是一开始也是会说真的有一点不太习惯了，对、啊，
也不
太
适
应，
对不 对？
就常常会被念啊，
对啊，
常常会被说啊，你为什么要怎么样？为什么要怎么样？这样子，对。
但因为有些人买东西是重质不重量，
对，或者点菜的时候啊，你点一样就好，为什么要点两样？就两个人，你为什么要点这么多菜？这样子，就是这种，就是你说他是很大的事吗？他也不是，他讲的不对吗？他讲的也对，可是这种就是会累积在生活里面，
对，
他可能就会衍生成。我就是想要吃这些菜啊，为什么不能让我点这样子？我就是想要买这几件衣服，你为什么不能让我买这样子？
对啊，
是要花20000吗？不过就花2000，不，我也不难得，为什么？
而且有些人不是因为他有没有钱，
对，
然后在使用钱上面是节制的还是奢侈的，这不一定哦。
对，
你知道有些人真的还蛮有底的，口袋蛮深的，
对，
但他看另外一半花钱。就算是刚刚你说的吧 ，maybe 一个包包
都
可能
不要浪费、啊、
可能5万、8万、10万、20万，可是他只买5000或者3000，他说有需要买到3000块的包包吗？
对啊，这个包又没有坏，为什么你要买呢？
对，
那像我们这种做包包的业者该怎么办呢？没有，我觉得其实这真的是根深蒂固的习惯，或者一道菜、
啊、
今天晚上的菜没吃完，就是应该要冰起来，明天继续吃啊。
是，
可这个菜吃了就是不健康。我觉得金钱观哈，它从很小，它可能只是讲的是钱，可是它可能可以被无限扩大到所有你生活用度上面的任何的挥霍吗？还是说是要节俭吗？就是这种都会正相关哎、欸
啊。对，你看有些人他。重质不重量，所以他知道他经济能力有限，但他每个月存1000、1000、1000、1000，就买到一个他最喜欢的包包。
对，
对，他就觉得哇，好心满意足，看到他就好幸福哦，好喜悦哦。
对
，OK， 这是他的理财方式。
嗯，
那有些人觉得，那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何必要花存那么久买一个包包？难道包包能够为你带来什么吗？但他觉得幸福感很重要啊，
对，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用钱的想法，如果在夫妻之间，如果在经济能力的情况允许之下，我就要尊重彼此的想法。
是，
对，除非真的生活已经过不了了，
对，
总得要以生活为先嘛。
对，
对，但我觉得还是可以要跟另外一半聊一下为什么。
我觉得两个人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是蛮容易擦枪走火的、
欸、是啊，
如果是这家里面只有一个人在赚钱、嗯、另外一个人好，那他只能听话这样子、嗯、是某一种方面来说是集权主义的方便 对,、啊、对不对？就你就是听我的，因为就是我在赚嘛这样子，所以你要在这样子的里面去做一些支配。
对啊，
这是一个可能。那有一个可能是其实是双方一起在赚钱的这样子、嗯、那你也赚我也赚，你也很辛苦我也很辛苦，为什么我不能买我喜欢的东西、嗯、我为什么不能吃我喜欢的餐厅，我为什么不能做一点让我自己愉快的事情？可是双方两个人对于这个用钱的重要程度的排比可能就不一样。有些人就是会要存钱给小孩的基金，或者是就是像老师讲的、嗯、我就是想要很喜欢的去，我赚这么辛苦我存这一点点，然后我去买我喜欢的车子，我买我喜欢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对啊，
那就有一些冲突了。
有些另外一半有计划性理财、嗯、那有人是想到什么就用什么，想什么就买什么。
对,
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发觉到，如果能够在婚前能够去做一些彼此理财观念的一些沟通，或者一些财务的规划、哦、
可是因为在结婚前有的时候往往不会讲到这么深。
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做婚前咨询的必要性、哦、因为婚前咨询有十二项，其中一项就是财务规划。
可是你知道，老师你知道，因为婚前都很浪漫嘛、嗯、那你们各赚各的钱，我可能感受到说，哎，你赚这么多，你每个月很多放我这边，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嗯、或者是你可能就放了一半给我，那我就已经觉得说啊，我就是你看这个人很值得托付啊、嗯、他赚钱一半就让我把他存起来规划，
是，
然后另外这个人他可能拿这钱带出去吃好的出去玩，然后买东西、嗯、他可能是觉得被照顾。
对，
可是结合婚可能不太一样。
对啊，
他可能还是继续拿这个钱去玩去吃，犒赏自己犒赏你，可是你可能就觉得这不是啊，这个钱是要用在房子啊，这个钱是要用在孩子啊，
是，
就这只是一个比重，可他有变吗？可他其实是没变、嗯嗯、那就会变成在结婚前结婚后会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会造成这个对啊冲突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如果你即将进入婚姻的准备、嗯、你的思维你的想法还有你理财的概念、嗯、都要重新做改变。
对，
举例，如果今天我并没有工作，我就用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嗯、生活的规律生活的习惯过我的自己的日子、嗯、但是如果你一旦进入一家公司了、嗯，如果他公司就九点要上班，你就要早起啊。
对，你就是要打卡嘛。
对，如果你有 KPI， 你当然要达成既定的目标啊。
对，
还有你要学习你应有的专业啊，否则你就会被这职场里面淘汰、嗯、要么就去找一个你不用改变但是找到适合你的工作、嗯、同样的道理，今天你要进入婚姻呢，就应该很思考一件事、嗯、单身的时候个人的财务嗯，是你个人的处理方法，
对，
但是婚姻关系里面是两人的生活，对，还有未来共同的目标。
对啊，
这听起来很理性，但是不做这样的预备，你会发觉到，说真的，贫贱夫妻，嗯，我们都知道，有时候百事哀啊，
对，
真的、嗯，所以理财的这个概念，我是觉得应该要事先，如果能够有很好的正向的沟通、嗯、甚至做好提前的规划，可以避免未来发生很多不必要的冲突。
对啊，对啊，
对，那只是说那谁说的有道理呢？
对啊，谁说有道理呢？
对啊，你一定要这么做吗？
一定要这么做吗？
好，所以应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能够比较开放的听听看对方的想法，还有还是要以终为始啊，就是我们有没有一定要买房子，
对，
对不对？
如果我们固定的开销是哪些，
对，还有我们有没有生孩子，要生几个，
对，
还你买在什么样的学区，价钱不一样，
对
对, 对，所以如果你能够先了解未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嗯，然后做好财务提前的规划和准备，嗯，你不会乱花钱。
但他万一就是会嘞，
会，所以第一个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呢？
他就结婚了 啊。
那第二个结婚呢，你就要学好好的沟通啊。哦，对不对？第三个，如果 不做该做的就要付该付的代价，
就把它卡剪掉。
对，我觉得有时候你真的需要跟他好好聊一下。嗯，对。还有谁比较擅长管理财务？
对，
我觉得如果放心的话交给他管。
对，对，是啊，
你明知道你自己看到某一样东西你会忍不住，
对，
那你就不适合管财务嘛。嗯，对啊，我觉得有时候必须要在夫妻当中要找一个，但这是经过彼此协调过的，真实谈过的。嗯，然后如果你放心交给他，他也会跟你说明一下我们财务的规划是什么。嗯，其实这看起来很理性，但是你不觉得吗？很多财务会得到真的比较提早自由的人都是有做好提前的财务规划。嗯，
好像是。
对啊，所以有时候看视觉，哎呦，好像这样太认真了，哎呦，你不认真你会发觉到你会过得很辛苦的。
这是老师累积下来的智慧。
真的，真的，真的，确实如此。
对啦，是没错啦。
以前我们，因为你知道我的个性上面是因为比较不容易拒绝别人的，嗯，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所赚到了一些钱，有些朋友跟我借，你知道你不忍心拒绝别人，嗯，那有时候因为年轻的时候我还没有结婚，我自己别人借了跑走了，那他的问题成为我的债务，人家要钱先来跟我要，好，所以你就变成了你的负债。可是结婚后如果你还不改，的确我没改，嗯，又有人找我借钱了，嗯，因为我人脉关系好，我做人还算不错，嗯，我去帮人家借钱，可是你知道吗，你借钱给别人呢，可是你另外一半要跟你共同承担财务，嗯，所以婚姻是两人在一起的家庭，
就是共业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只是单纯觉得说啊，没关系，你放心，我会扛起所有的责任，不是的，嗯，本来那些钱是家里面可以共用，你可以让你妻子过更好的生活。嗯，结果当年我们为了还债，所以我早上去演讲嘛，下午去摆路边摊嘛，嗯，所以晚上大楼休息，我去洗地毯、去打蜡嘛。嗯，可是那段时间你可以陪伴孩子，嗯，那段时间你可以陪伴妻子，嗯，可是你可以发觉到，因为你自己的任意而为，嗯，你自己觉得哇，对别人很有爱心。可是这是不负责任的，嗯，所以我觉得理财的观念真的会影响整个家庭，对，所以如果你能够提前做好财务的规划，甚至说真的有点理性，甚至你有一个财务很好的规划师，你放心交给他，嗯，我觉得财务的自由会比较容易早点发生在你的生活里。
好像是哦，提早规划虽然就是大家走话讲前头，啊，或者是有一点辛苦，啊，但是，嗯，总比什么都没有准备来的好，嗯，是不是？
对，所以
但是要怎么沟通？
我觉得沟通单第一个，你还是要问问他为什么你会想把这笔钱用在这笔预算。嗯，如果今天我们举例了，几分之几拿出来做，比如说你正要买房子，超过这样的预算的房子，你不要买嘛。嗯，你为什么要去买3000万呢？你月薪只有5万块，嗯，你找自己麻烦吗？嗯，对不对？
你算一下，如果你有富爸爸的话就可以。
对，你算一下你的贷款，算一下你有多少的头期款，你明知道没有这种能力。
对
对，可是我要用一栋房子，那你先不要去买那个3000万嘛，
先求有再求好嘛。
真的，对，而且一定要买房子才拥有归属感嘛，有时候是一个迷思。哎，
啊，有时候是一个迷思。
对啊，所以我才想说，如果你能够先了解另外一半的理财的观念，
对，
他真实的想法，对，是否能够趋近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现在的理财的方式。
是，
对啊，这就是刚刚说，如果你能够先还是以终为始啊，
对，目标是什么，啊，就终究的这个，
对啊，
3年后的5年后，或者是你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才能去做一个规划。
那，
啊，
你就告诉自己说，我希望将来有4个孩子，你就知道有些钱。
谁会希望将来有4个孩子，啊，
你现在就要省点花，
谁会做这个目标啊？对啊啊，有啦，我真的有朋友是做这位，他目标是要生7个。
真的，我不骗你，虽然有些人对不想生，但有些人真的很希望家里面子孙满堂的。对，每一个决定其实跟 真的跟钱财务都有直接的相关
性。对啊，虽然就是人在活在世界上这样子，人活着这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去经过的这个考试这样子。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比如说用钱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提早做计划，可能是我一个应该要去学的功课。你一直没有学过，你就会一直要学这个功课。像老师你说你要你不会拒绝，就一直要去学拒绝，学会了你就可以往下一个关卡前进这样子。
所以当我开始发觉到原来我理财的价值观是要改变的时候，其实我已经付出很大的代价，
嗯，
对不对？所以当你要借钱给别人，你就去思考一件事，那个钱是不会还的。
嗯，
对，你不要想说对方会还你钱，
嗯，
你知道那个钱不会还，你就可以知道你有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风险。
嗯，
如果你这个风险你承担得下来，但是你需要跟另外一半沟通。
对，
因为你不觉得吗，很多人是把自己的家里面的钱不单是帮助朋友，也帮助自己的原生家庭。
嗯，
如果我觉得经济财务的结构上面是真的还可以的话，那当你原生家庭有情感，对不对？嗯，我觉得有时候的确我们在能力可以的话，当然有些人还是会不断的去协助，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跟另外一半沟通。欸，
对啦，对啊，其实真的是因为就是像老师说两个人就是共同承担这一切嘛。对啊，对啊，
否则有人会说那你要拿给你爸妈，我也想拿给我爸妈，
这个真的很容易变成夫妻当就是之间吵架的一个关键。欸，
是啊，为什么你可以孝敬你父母，我不能孝敬我父母呢？
对，为什么？
因为钱是我赚的啊。
哦，对对啊，好啊，
所以你有发现到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集讲做个有底气的人。
对
对啊，
对，
因为
你至少可以决定你的这个赚来的钱你想要用来做什么事情。
对，
对不对？
真的，
人生就是求的一个自由为了这个有选择的自由，为了就做个有底气的人。
对，
对啊，
财务的理财观念不是想到什么就花什么了。我真的觉得要前期的规划。嗯，像我自己有公司，你看你也自己经营自己的公司。嗯，你不觉得吗？我们有时候不单只有个人的财务，
哦，
家庭的财务，
对啊，
还有公司的财务。
对啊，好可怕。哦，
实际上你必须要各自独立，
真的好可怕。
然后各自独立还能够各自要把它经营管理规划的提前预备，
真的
你才有办法让你的财务结构里面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
对啊，
对啊。
那所以先如果先讨论好了，嗯，怎么去分配大家这个排行，
对啊，
在这个用钱的这个priority 里面去做排行之后呢，嗯，然后呢，就是要各自知道一下你钱都花在哪里啊。
我
是不是
我觉得记账很重要？
哦，记账很重要。嗯，现在很多软体可以记账。
对啊，其实如果你有，虽然一开始你会觉得很烦，
嗯，
对，可是你可以发觉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因为现在的 APP 其实我觉得这个软体哦，你跑出来就可以告诉你这个月你多少钱花在哪里。
好像是哦
对，然后用信用卡大家就有这种经验嘛，你不觉得吗？嗯，信用卡每半年都会跑出一个报表给我看。
嗯，
对，就会告诉你说你在百货公司大概你这半年来花了多少钱。
哦，
百分之多少比例放在是百货公司刷 的，
哦，真的。哦，
多少比例是放在买在厨具的，多比例放的衣服。
哦，
是是是，
真的。哦，
对对对，
我不知道。哎，欸，
我的信用卡
我
的信用卡都会这样子跑报表给我看。
哦，真的。
对，跑一次的时候我就哎，我想说哎，我有花在百货公司这些钱吗？我就突然想说哎，我再去查我 APP 里面的东西，发觉到哦，那的确
真的有就
对
了。
是，所以有时候如果你看到什么心就动了就下手了。
嗯，
你会发觉到有时候会超越你原本的估算，或者你原本趴数的预算。
嗯，
对啊，但偶尔可能需要奢侈一下，比如说犒赏自己，对不对？那偶尔有点小小的空间，那个 range， 比如说一趴给自己额外的奖励
可能是可以的。
对对，也是可以的，不要把自己弄得哇累得要死。
对啊，
对对，
因为你人生其实说真的赚这个钱也是为了想要让自己有所，你知道，有所选择的快乐。
对，
也是要让自己有一个前进的动力这样子。
对，
所以赚的钱不是只是为了存钱或者只是为了付贷款，嗯，只是为了去照顾别人。我觉得偶尔也要记得照顾一下自己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养成记账的习惯，
嗯，
这也是蛮重要的。
对，
对不对？
对，
那最后当然养成记账的习惯之后，我觉得还是要稍微要分析一下这个钱有没有在我们自己的财务的规划里、
哦、
因为记账完如果不检视，就像我说的
检查，
对不对？信用卡发给我之后，我发觉到真的是这样吗？我在查对照我的 APP 发觉到
好像是
这个月
怎么超越了，不知不觉怎么买这么多衣服好像是哦，因为你把它拉出来检查之后，你就知道你到底这半年来你到底钱都花在哪里，
对，
你有没有真的需要这么多长得一样的衣服？
因为有时候是会冲动性的消费
对，
对不对？
那看起来钱都只有一点点，三五百块五八百块还好吧，但累积起来就很多啊，
对，
是不是？
如果你要额外动用到原本没有动用到的一些我们叫周转好了，或者一些额外的费用，我觉得既然婚姻关系要跟另外一半共同沟通，对不对？比如说在疫情期间这段时间，我觉得老公，我觉得压力真的好大，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我是不是能够买一个东西犒赏一下自己，但你说你好像每个礼拜都犒赏自己
或者说我觉得对，就是有某一个或在某一个限度下面的自由啦，
对对，
就每个月比如说你有一个额度随便你要干嘛的自由，但我也有一个额度是可以随便干嘛的自由，我不需要对你报告，我也不需要对你负责，因为这个就是属于我自己可以去运用的额度。
对，是是，我觉得设定界限是很重要的，
对，
对， 对，我们不是说因为你财富把自己卡得死死的，过得好苦好苦，不行我就不能超过那 0.1，
然后就他设定了之后就变成说那个小孩子今天去看了一个那个笔记本23块，我要报账okay， 我今天小朋友他刚今天下午吃了一个便当，他就要多加一个排骨要150是不是？就是会不会变成就是反而很
这个记账其实是要的，
反而变成说这是小孩花的，不是我个人花的，这不包含在我自己快乐的那个基金里面，我要把它剔除
我觉得记账是有必要性，
对，
但偶尔给自己一点弹性，
对，
我觉得不要让自己活在一个被这么好像因为我财务要很好的规划，
对，
但是 我好像过得好苦好拘谨，
对
对，
很像是说那 有一种不快乐是觉得说好像为什么就一个是彼此想要的不同嘛，可是还没认清楚之前可能是觉得为什么你想买什么都买什么，然后我每次想买什么我就想说算了没关系我忍一下，久了之后就会觉得为什么总是你要这样，那这个钱就是要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一开始是这样生气，我这对朋友非常可爱，
对，
后来他就说后来发现当我们就说那老公说你也可以去买啊，你也可以用，我又没不让你用、你想干嘛就干嘛啊，他会发现让他快乐不是花钱是赚钱或是让他快乐的是存钱，对我 对他来说，对我来说他觉得我花钱买这个我没有快乐，可是我这个钱存下来我觉得非常快乐， 对， 对，那厘清这件事情发现说原来你真的要我犒赏自己，我钱花下去我还是不舒服，我还不如这个钱越存越多，我这个安全感让我觉得非常愉悦，你认清你自己要的这个点之后，
对，还有一些人在买东西可能想法也不一样了，比如说女人可能觉得 maybe 是衣服 maybe 是包包或者是她自己很喜欢的一些商品或用品，她买的她觉得哇好被满足好喜乐，心中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觉得今天哇一天真是美好对不对？可对我们男生而言可能会 maybe 可能买一些比较属于3C的商品，
对
对，你觉得这有必要吗？
这怎么不一样吗？不就是黑色的充电器有必要买两个吗？这个充电线有必要两长一短三长两短这样买起来吗？
对，然后你就说你先我一个包包3000块，你知道那台车多少钱吗？
对不对？
难道不能买一个平价的吗？
对
啊你知道那台车子100多万200多万
好
你知道可以买多少包包吗？
对啊，
对，因为你有你自己认为的这个钱用在这上面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对他也是有不一样的意义的，
对啊，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说互相尊重这个限度，先厘清对两个人来说最重要的现在这个第一排行是什么，
对，
存钱也好房子也好孩子也好或者是彼此孝敬父母也好，就是总会有一个排行，当满足了这个事情之后其他的自由我觉得还是要给对方，
确实，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成年人，大家一样赚钱这么辛苦，有了这样子的犒赏你才有更多的动力可以再继续往前前进，这样子我觉得啦，
所以我觉得在财务的结构上第一个可能要做一个先前的财务规划，去 因为大家有一个对家庭的共识，还有一个对未来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如果能够去第一步先做好财务的预先的规划，适当的做财务正确的分配，我觉得才不会陷入最后你会发觉到入不敷出，然后会越过越辛苦。第二个部分呢，我觉得你也可以跟另外一半坦诚，为什么我觉得在这个钱的处理方式我觉得是这样的想法，因为对方了解你了，或者你也可以把你真实的想法讲给他听，大家就能够比较趋近达成一个共识，同时要养成一个记账的习惯。
好吧，我先来下载一个 APP
你才有办法知道你每个月钱花在哪里，而且是要刻意耶，
刻意耶，
对啊
对啊。
那当然不可否认有时候要设定一个界限，
对，
超过预算呢，是否在下个月你必须要补回来，
对，
如果超过这个预算使用在哪里，
你可以去开 Uber
对，中间要有一点弹性也不要让自己活得这么拘谨，
对啦，
活得会很辛苦的，
是啦是啦、啊、因为人生你赚这钱不就是为了要过生活吗、对啊，那你现在这么辛苦、其实你说真的也是只是为了未来的生活去做一些准备，但有没有必要让现在就痛苦拘谨，
对、啊、
然后拘束，然后还造成比如说夫妻关系的紧张，然后只是为了未来的生活，
是
你现在都过不下去你怎么到未来
对，然后刚刚只是提到说财务的规划其实自律很重要
哦，自律很重要，
真的自律很重要，
当你自己没办法自律的时候你就需要你的另一半帮你，
是
帮你律，
对，所有的钱就交给他，
对，或者是就有一个某一个地方可以是帮你这样子不停的律
哦，所以在这一集我们既然谈财务，
好，
然后来吧，我们来做一句祝福的话，
我祝大家可以ASAP 的财务自由
祝福大家能够善用你的金钱，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享受到财富的快乐，同时尽早享受财富的自由，
是的，
好，祝福大家，
拜拜。